我们要进入教会论的下一讲，教会的长老和执事。我们首先要提到长老这个名词跟另外一个名词监督，有时候我们会混淆，其实这两个名词是指教会里面的同一种人，但是它有两个不同的称呼。这两个称呼当然也有不同的重点。圣经多数的时候是用长老，新约圣经里面提到教会的长老有18次，不包括犹太教的长老，还有启示录意象中的长老。这18次都很明显的指出长老是教会主要的负责人。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些地方，然后再来跟监督做一个比较。例如提前5章17节，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提前5章19节，控告长老的惩治，这个告状要有2-3个见证才可以收，所以表示控告教会的领导，控告长老是不能随便的，要2-3个人做见证。接下来提多书1章5节，保罗告诉提多要在各城设立长老。雅各书5章14节提到长老要为病人来抹油祷告。彼得前书5章1节提到，我这个做长老的，彼得称自己是长老，劝其他在教会中与我一同做长老的人。很显然这是讲领导。约翰2书1节，做长老的就是讲使徒约翰，他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约翰3书1节，使徒约翰再一次称自己是做长老的。所以除了我们所念的这些，当然另外还有别处我们就不一一念了，可以很明显的看见这些是教会的领导。提到监督呢，其实只有8次。第一次是使徒行传20章28节，然后腓立比书1章1节，提前3章1节、3章2节、6节、7节，还有提多书1章7节，比前2章25节。这8次提到监督，我们怎么知道这些监督其实就是长老呢？我们来看几处经文就会明白了。使徒行传20章17节，保罗把以弗所的长老集合，可是28节却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这个长老监督其实保罗是交替使用的，这是同一种人。另外提多书1章5节提到他们是长老，可是第7节又说他们是监督，这两个名词其实是交替使用的。另外就是腓立比书1章1节，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众圣徒，监督和执事，别的地方都提到长老、执事、众圣徒，这里怎么只提到监督、执事跟众圣徒呢？其实这监督就是长老。另外一处提前3章1到7节，这边提到监督的资格，那么实际上保罗在讲的其实是长老的资格。那么这是几处经文来解释，多数的时候称为长老，但也有好几次称他为监督。那么接下来比较重要的是长老的资格。起初教会是以长老们来领导的，今天由牧师来做教会的领导，这是后来教会历史的演变。实际上只要牧师把自己当长老，或者长老们的一个联系人跟长老会议的召集人，由牧师跟长老们一起来领导，这样也行。并不是说由长老们一起来领导就没有问题，是要按圣经的标准来选长老，这样才没有问题。以前我认识一个照相馆的老板，他礼拜天生意好，常常就忘记去做礼拜了。可是每次教会选举选长老的时候，他都会连任。原来因为他的家族在教会已经3代了，支持他的这些亲戚是很多的，所以他们投票的时候，这一位照相馆老板就可以当选了。你看这个糟不糟糕呢？所以要合乎圣经的标准， 按圣经所定的资格来产生长老，那才是正确的教会行政领导的方式。既然这是这么重要，我们要来看圣经中长老的资格。最重要的三处圣经，我们要把这些经文先读过一遍，然后再从这些经文当中来归纳这里面所提到长老的资格到底有哪几个要点。我们先来读提摩太前书三章一到七节，这边说，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可饮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提多书一章五到九节，我从前留你在隔离底，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的，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有无可指责的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饮酒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至慈，坚守所教真理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我们来看第三段，彼得前书五章一到三节，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我们一口气读了这三段的圣经，可以把这三段归纳出长老很明显的资格有几个。第一，就是从婚姻跟家庭这个角度来看，长老必须只有一个妻子。在古代的社会，有钱有势的人常常是好几个妻子的，可是神的家，长老还是应该照上帝起初所设立的亚当跟夏娃一夫一妻。主耶稣在福音书也再强调一男一女，这个是第一个条件。然后好好管理自己的家，家管不好怎么管教会呢？然后带领儿女信主，有时候做长老的，当他当选的时候孩子都是很好，后来孩子到十几岁的时候有一个反叛的时期，很让父母亲头痛的一些行为，甚至也不来教会了。其实并不需要就把长老开除了，可以让他暂时请假，把孩子的情况靠主的恩典跟智慧带好，管理好了以后，他还是可以继续当长老的。然后乐意接待远人，有远方的弟兄或神的仆人来我们教会讲道，长老的家就可以开放，平常也可以开放给教会的弟兄姐妹跟同工，在长老的家一起交通是关于圣工的事情，或者一起来关怀教会。所以你看这一点就知道妻子需要配合了，家庭要开放，这是第一方面，婚姻跟家庭。第二方面就是关于品德方面，他要温和，不争竞，不任性，不暴躁，都是在讲一个人的性情或者情绪的管理。他要带领同工，要领导同工，所以自我管理方面需要很强。然后不贪财，长老不一定直接管财务，可是重大的财务是要由长老决定的，所以他如果有私心，虽然自己没有贪腐，可是却让自己的亲友来参与关于教会有重大财务的一些事工，这个总是有一些瓜田李下可能不好的情况，所以他必须是很公正不贪财的。 在教外有好名声，因为他是代表教会，是教会的领导，无可指责。虽然没有一个人是像上帝那样完全，可是必须教内教外大家都很称赞，都很敬重的。另外恩赐方面呢，主要有三方面，要管理教会，管理的恩赐，教导真道，这是教导的恩赐，牧养群羊，这是牧养跟关怀这方面的恩赐。另外有一个补充条件是负面的，消极的，就是出入教的不可以做监督。无论他在外面是多么的成功，事业做多么大，管理多少人，其实外面那一套跟教会这一套，其实虽然有一些事情相通，可是属灵的原则是很不一样的。例如教导真道，你初入教，圣经这么大本，100万字，没有花个两三年的功夫，其实也很难融会贯通的，怎么教导了？所以不但要懂圣经的原则，用圣经的原则来管理教会，也要熟悉神的道，才能用神的道来教导众圣徒，来供应群羊，所以才有这个补充的要求，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
我们接下来要讲长老的职责，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是教导，提摩太前书3:2，做监督的，这个监督就是长老，他有好几个条件。第二节最后就是善于教导。什么叫做善于教导呢？我们要来读另外一节，提多书1:9，刚好就是善于教导最好的诠释，可以分成四个重点。第一个，要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坚守，希腊文叫 pistos， 就是可信的。如果长老只是讲个人的意见，这并不是可信的，他要好好的照使徒跟先知的教训来传讲，这就是可信的，也就是出于神的，出于圣经的。他不但教的那个内容是可信的，而且他有一个坚守的态度，不因为时代的一些改变，流行的一些思潮，然后就偏离了或逾越了基督的道理。所以这个坚守就表示讲道的人，这里主要在讲长老，他不但是在讲一些真理的知识而已，而且他本身是坚信不疑，持守这个真理。如果要讲细一点的话，这个属灵的教导者不只是传递知识而已，更重要的是传递生命。因此他除了要知道真实的道理，就是神的真理，他也要是从知道，从笃信，从热爱，一直到力行，就是他本身是落实神的道，照神的道来生活的人，这样子才能够传递生命，永守真道，以至于他可以流露这样的生命。所以不只是用嘴巴在传信息，可以说他的本身就是一篇信息。这是首先提到永守真道，从深知到笃信，到热爱，到力行。提到第二个重点，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他怎么能够教真实的道理呢？一个施教的人必须先是一个受教的人，他所教的这个内容从哪里来的呢？其实这些真实的道理从神而来的。圣经总共有40几个作者，大部分的作者是先知和使徒，所以我们其实是先从神有领受，然后把神给我们的我们就分享出去。吴永长老他信主不久就蒙召侍奉了，他就很着急，怎么样可以有丰富的教导讲道呢？他的妻子是一个很虔诚的人，就跟他说，你要跟太阳赛跑，太阳还没有起来你就先起来。他果然从他信主一直到他年老，他总是很早就起来读圣经，在神面前受教。所以他虽然没有去读神学院，但实际上长期这样读圣经，那就是吴长老的神学院了。所以他是在神面前很殷勤的受教，他才能够把这真实的道理拿出来去教导别人。这是第二个重点，施教以前要先受教。 提多书一章九节，下一句话说，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纯正的教训跟前面真实的道理其实是一样的，出于神的，这就是纯正的。不要我们讲的人随便加油添醋，擅自把个人的意见加进去，这是不可以的。我们要练习很忠实的来传达神的启示，圣经的教训就是教导。现在在讲的是教导，可是他这里故意用另外一个字劝化。这个原文叫做 para kaleo， para P-A-R-A 就是在旁边， kaleo 有那个呼叫或者呼召的意思，在旁边呼叫，在旁边呼召。教导的人不一定是在上面往下面这些听众来教训他们，其实也可以像朋友或者像诚恳的知己，在旁边很真诚的来劝告，或者也有安慰的意思，来鼓励，来帮助他，带着爱，希望受教的人，希望这些听众可以得到益处。所以这个是施教的态度，劝化的态度，其实是一个爱的态度。第四，第九节最后一句，把争辩的人驳倒，这是护教。每一个时代，在时代中流行的思潮里面，常常有很多是似是而非的，有很多错误的教训也会跑到教会里面来。护教也包括为真道竭力争辩，而且把争辩的人驳倒，就是有一些要反驳真道的人驳倒。实际上你看这些使徒或者是教会历史伟大的领袖，只有少数人能够真的把当时违背圣经的通通驳倒，这是不常见的。驳倒这个字 Elegco 原来的意思是指出他们的错误，好让大家不会跟随错误的教导误入歧途。这个倒是每个长老都应该做得到，只要他熟悉上帝真实的道理，纯正的教训，他就可以用真理来指出哪一些错误的教导，它里面的错在哪里，这样子信徒听得懂这些真实的道理，纯正的教训，看出错在哪里，那他们就可以在信仰上站立得稳。所以当然如果真的能够去驳倒外面的人，那是更好，可是至少也要指出他的错误。关于长老教导方面很重要的四个重点都是在提多书一章九节。接下来第二个职责就是领导 Proistemi， 直接看圣经的话有两次都翻成管理，例如提前三章五节这提到要先好好管理自己的家，这一个字 Proistemi、啊、就是管理。另外呢，提前五章十七节也提到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应该配受加倍的敬奉，所以长老的职责又再一次提到管理，这个字也是 proistemi， 是管理者。好的管理者不是高高在上发号施令，只是做管理而已，督导而已。就提到第三个职责，好的领导也是一个好的关怀者。提前三章五节前面说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这个是管理，可是下一句却说照管神的教会。这个照管这个字英文叫 epimeleomai， 这个有照顾的意思哦。所以一个好的管理者他不是督导而已，同时有照顾、关怀、供应、爱护，所以这个是长老的第三个职责，这个好的领导者同时也是一个很好的照顾者。那么关于这个照顾再来看一节彼得前书五章二节，提到要按神的旨意照管他们。那么这个字叫 episcopeo， 很像刚刚读过的那个照管神的家 epimeleomai， 字首是一样的。在新约圣经还有另外一处也是这一个字，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五节，这个字呢就翻译成谨慎，所以这两处合起来其实这个字就是小心的照顾。 最好的领导要小心的来照顾，用心的来照顾羊群。可是这个字它就跟监督是一样的字根哦。小心照顾 episcopal 是动词，可它的名词呢 episcopos 就是监督。我们如果看中文望文生义，就以为就只是一个监督者，其实这个监督也有照顾的意思，也就是这个领导的另外一面其实是关怀。例如雅各书五章十四节说，你们中间有生病的人就应该请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所以他在照顾生病的人，关怀他很切实的痛苦。所以我们这样就对长老的职责会有比较完整的概念。接下来我们要提到执事的资格跟职责。新约圣经有十次直接提到执事，不包括犹太教的执事，还有那个其他广义的执事。例如林前四章一节说，基督的执事，新约的执事，保罗是福音的执事。不是讲这些，我们是在讲那个真正在教会负责行政杂务的这一些执事。使徒行传第六章二到四节啊，要让长老可以专心祈祷传道，所以就这些执事就来管理饭食。第二处呢，使徒行传21章第8节，保罗他来到了腓力的家，而腓力也就是使徒行传6章这7个执事里面的一个。我们再看一处罗马书12章第7节，做执事的要专一执事。然后呢，下一处罗马书16章第1节提到有一个女执事叫腓比。然后看腓立比书一章一节，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众圣徒、众监督还有众执事。下一个我们要来提到这一节，这是关于执事的条件很重要的。提摩太前书三章八到十三节，做执事的呢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等人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跟自己的家，因为擅做执事的自己就跌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的正道上大有胆量。这个是圣经谈到执事最详细的一段圣经。使徒行传六章二到四节提到那个执事是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这也是很重要的一节。那他们就管理那一些教会的行政杂事，好让长老们呢，这使徒啊、传道人等可以专心祈祷传道。总归纳这些经文，你会发现执事的资格有几方面。第一，就是婚姻跟家庭，他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能够好好管理儿女跟自己的家。你这个看起来跟长老好像类似，长老的资格更多一些，要儿女必须信主的，还要能够接待人，就是可以开放他的家庭。所以你看对长老的家庭方面的要求是比执事更高。然后呢，第二方面就是品德方面，要端庄，不一口两舌，不说谗言，不好喝酒，不贪财，有好名声，有节制，能专心，凡事忠心，无可指责。这个性格已经受过神的调教了，能够管理自己的意思。做执事的要专理执事，不是说不能做别的事情，而是说很专心的先把被交代的行政的事情先做好，这样长老们还能够专心祈祷传道，不需要分心。他也是需要在行为跟生活上这个相当成熟的人。第三方面提到其他，智慧充足，圣灵充满，在真道上大有胆量。这个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长老的职责第一个教导，我们提到他要勇守真道，只是并没有教导的责任，可是他也要持守真道，这样子才能够造就人，也才是一个好的见证。只是提到这些资格之后，我们可以把他的职责再简单复习一下。第一，多承担这些省行政杂务，优先专心的负责。比如你是管饭食的，好好管饭食；你财务的，好好管财务；你是总务的，好好管总务等等，让传道人可以专心祈祷传道。第二呢， 可不可以兼做别的事情呢？我们刚刚提到那个腓力，这七个执事里面一个，后来他变成布道家，里面有一个斯提凡，他还称为大有能力的将员。所以这个不是不能做别的，而是要优先做他承担的那个职务。可是你想看看，如果他是管财务的，不需要一个礼拜花那么多时间都在那边算钱吗？不必要。实际上他优先把财务的事情弄好，他其他的时间他也可以做教导，也可以做布道等等，所以是优先次序的问题。